讲是心情越来越轻松，因为再过五堂课就结束了哈，这个压力就减轻了啊。那对大家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啊如释重负了哈。因为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个人拿枕头要来做，因为做得太辛苦了，所以真的大家很辛苦啊。平常可能没做那么久了哈，没做那么久，所以很辛苦哈。所以听的人比讲的人辛苦了哈。因为那剩下今天下午跟明天早上两节课哈，所以思想起来比的是哭了啦，我是笑了哈。不一样的这个心境啊。好，我们来看46章以后。46章以后啊，到那个51章，这个是对列国的审判啊，对列国的审判，就是神对列国宣告审判啊，宣告审判。那么并不表示他偏待以色列，好，这是为了对列国执行报复。不只是这样子了，不只是说啊不偏待以色列了，或者是对列国施行报复。其实神早已看见列国的败坏，所以对列国宣判不是因为要报复列国，或者是要不偏待以色列，其实是因为列国的罪无药可救了，或者无可救药。那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所以他必刑罚有罪的国或是有罪的人们啊，有罪的人们啊。那这个是时候的问题啦啊，时候的问题，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们看那个彼得前书第4章，彼得前书的第4章17节，彼得前书4章17节，4章17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啊，这里是谈到彼得谈到审判的顺序啦，好，审判的顺序。那再来就是审判的严重性啊，谈到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说，审判的顺序是由神的家起手，所以审判一定是从神的家开始啊，从我们开始了啊，我们作恶，我们就先受审判啊。那再来呢？再来就是那一些世人。但是严重呢，当然是世人更严重了、哦、神的家从神的家起手，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意思就是说更可怕了、哦、更可怕、哦、所以审判的顺序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神都是对神的家的一个刑罚，以色列的刑罚、哦、以色列的这个罪的刑罚审判。再来呢，就是针对列国。针对列国不是，我刚刚讲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报复，是因为这些列国的罪，啊，列国的罪。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虽然他不允许罪在神的家里面，但是他也不允许罪在世人的心中，哦，不允许罪在以色列国神的国度，当然也不允许罪在这个世界的国度上，哦，所以这个对列国的审判，纯粹是因为列国的罪。不是因为神要偏待以色列，或者是要为以色列的一切来报仇啊，这是我们要事先了解的啊。那所以神对这个列国的审判哈，有三个这个目的了哈，三个目的。第一个，对列国的审判啊，是要来见证这一位神他是全地的主、哦、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神，他更是全地的主、哦、因为如果只是以色列的神，那他就没有权力权柄来审判列国、哦、但是这一位神耶和华，他不仅仅是对 以色列有审判权，他甚至于对整个全人类全世界这些列国都有审判的权柄所以这个审判要来见证耶和华真神，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全人类的神，不仅仅是犹大国的主，更是全宇宙的主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叫神的百姓得安慰得安慰因为以罪恶的比较来说，列国的罪并不轻于选民的罪但是在选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好像神对选民一直以来都是严格的这个管控严格的这个执行神的公义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他们离开罪恶，他们却很少看到列国的罪因为罪而所受到的刑罚。那所以耶利米的宣告当中，当然首先是宣告选民的一些管教跟刑罚，但是到后来呢这个列国的审判也在耶利米先知的口中来传达那这个对这个选民来说是一种安慰啦一种安慰因为这些人也是欺压他们嘛这些国啦这些国的民也是欺压他们那神对他们施行审判，我们刚刚讲是因为他们的罪，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也是一种安慰啦不是说我有罪该罚他有罪就不必罚有罪大家一起罚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一种安慰，对神的选民来讲是一种安慰。那第三个目的是要警告以色列和犹大，暗示他们也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所以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我们常常存着侥幸的心理，这个存着侥幸的心理是最要不得了，好像神可以被我们欺骗一样神可以被我们欺骗一样就好像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教会领受圣餐，因为他们没有省察，没有分辨，所以吃喝自己的罪嘛那保罗就讲啦，有的软弱啦，有的生病的啦，死的也不少嘛那这个是这个因为他们没有省察，把圣餐当成是普通的爱餐，所以吃喝没有分辨，就吃喝自己的罪所以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那有些人存着侥幸的心理，就是说没有关系啊，你看我吃了也没什么，我也没有省察嘛，我也没有分辨嘛，我吃了也没怎么样嘛那就存着侥幸的心理说不会啊不会啊还好啊那如果说我们把圣经读熟一点点的时候，把那一段经文读熟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才是要害怕了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请看这个29节从27节开始了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刚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节，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29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些都是在讲哥林多教会当时候的状况，因为他们不能够省察自己，不能够分辨这是圣餐所以呢，吃喝是自己的罪。那自己的罪的结果是怎么样呢？30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嘛，这是当时的情形然后31节，这是保罗的劝勉，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保罗对他们劝勉说，我们在吃圣餐的时候要先分辨自己，然后我们吃喝就不至于受审判。如果不省察不分辨呢，我们再看32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后面这句话要记住 我们受审就是当时候这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人受审，所以软弱的啦、患病的啦、死的也不少、哦、这是被主惩治，被主惩治还有机会悔改、哦、不然的话保罗写这封信去要干什么呢？如果不能悔改的话写这封信去就没有意思嘛、哦、但是呢什么时候什么人不能回不没有机会悔改呢？后面这样讲哦，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就是说如果在当下没有受惩治你也不要太高兴，因为这要等到与世人一同被定罪，一同被定罪、哦、那读了这一段 圣经之后再回到耶利米书的那个、对列国的审判、哦、为什么要宣告对列国审判？就是要提醒这一些存着侥幸心理的选民、哦、存着侥幸心理的选民、哦、不要以为你们经历过了这一些就没事了哦，列国的审判啊，也是在神的审判的范围里面啊、哦，所以应当要啊，回复到我们对神的纯正，而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躲避神的审判，即使现在躲避了，留到将来与世人一同定罪，那就更凄惨。所以被神惩治管教，其实也是一种福气啦。神的惩治管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哦、就好像一个孩子犯错了，他总是希望当下就受责打嘛，不要等到以后嘛，因为他心惊胆跳嘛、哦、我有一次带我的孩子去玩了、哦、那个动物园门口不是都有人在卖玩具吗、哦、那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就吵着要买玩具嘛。那吵要买玩具的时候，当然他一定是先跟妈妈吵嘛，因为妈妈是财政大臣嘛。啊，那个爸爸是这个经济大臣，妈妈是财政大臣哦。经济大臣可以决定要买这个买那个，但是财政大臣如果不出钱的话，经济大臣也没有用哈、哦。所以，他是跟妈妈吵。妈妈跟他们讲说，哎，不要了，我们家里有玩具，回去再玩就好了、哦、那是以前的事情。然后这个孩子也是眼睛也是很亮、哦、妈妈讨没有就来跟爸爸讨嘛、哦、那爸爸很少买东西给他们嘛，所以一吵呢、啊、经不起他们的这个说好说歹、哦啊、就去跟财政大臣讲嘛，说哎呀难得出来嘛、哦哎、买个玩具给他们、啊、那财政大臣也听了这个我的话，就真的一个人买一个玩具给他，哇，三个孩子很高兴的进到这个动物园里面去了。然后我那个男的比较 男生比较动作比较粗鲁一点点嘛，那个玩具就弄坏了，差不多十几分钟就弄坏了，哇，那一个 一百多块呢。然后他就跑去找妈妈，因为他不会来跑来找我了，因为他有事情都找妈妈嘛，找妈妈，妈妈，我这个玩具坏了。然后这个妈妈想说出来外面玩了、哦、给他一个脸色难看也不好，就跟他讲说去找爸爸、哦、然后他就来找爸爸。爸爸想说哎呀一百多块就这样十几分钟没了、哦、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嘛、哦、可能那时候脸色也不是很好看了、哦、他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啦，回去再修理就好了。没有关系啦，回去再修理啦。我想说这样讲就好了嘛，就走了。那我那个孩子不走，嘴嘟嘟的，然后大声讲说爸爸可不可以现在修理我啊。他以为我回去才要修理他啦。那他这个来晚的时候那就没有心情了嘛，他不敢走，嘴嘟嘟的跟我讲爸爸可不可以现在修理我。哇，我们两个就一直笑，我说不是要修理你啦，我是说要修理这个玩具啦。哇、哦、他很高兴就走了齁、哦。所以那个小孩子还是喜欢齁、哦，纯真的小孩子还是喜欢赶快修理啦，不要等到明天或是以后再修理，那个压力太大了、哦、那一样的，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我们做错事情了，我们总是希望主耶稣您赶快修理我，让我赶快能够快活度日嘛、啊、但是当主耶稣不马上修理你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哇压力好大、哦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去体会那个耶利米的时代、哦，耶利米的时代，那个为什么要审判列国？ 去思考这个问题。那这样子的话是要暗示这个以色列跟犹大，你们也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如果没有回转的话，哦，没有回转的话，哦，今天下午选择367首唱得很高，是因为怕大家下午睡觉，哦，因为下午大家比较容易打瞌睡嘛，我连讲的人都想睡了，何况是听的人，哦，所以就讲一些比较轻松的跟大家做个互动，哦，这样的话比较不容易睡觉，哦，那46章开始，哦，他有谈到这个埃及嘛，哦，然后最后是讲到巴比伦。那这个列国的这个审判，它其实有一个相同的格式，哦，相同的格式，就是说从46章到51章都一样了，哦，不管是大国小国，篇无长篇无短，它都是有一个相同的格式，哦，我把它写出来。大概都是这四个啊，它的格式都是这样子。首先他先提出要审判这个国家的名称，啊，审判这个国家的名称啊。第二个是指出这个国家所犯的罪。如果我们把它读一遍的时候，这个通常他们的罪都是骄傲狂妄，啊，骄傲狂妄，他们的罪都是这个骄傲狂妄，哦。第三个，宣判对这个国家的刑罚是什么，哦，这个国家刑罚到底是什么，刑罚他们什么什么什么，哦，当然每个国家的刑罚都不大一样了，哦，但是 他的格式都是这样子。那第四个，提出做神惩罚工具的国家，由哪一个国家来惩罚他，大部分都是巴比伦国，哦，大部分都是巴比伦，几乎啦，都是巴比伦成为工具，神惩罚的工具来惩罚列国。那从46章到51章，其中有四个国家，他的判词之后，判词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刑罚的，刑罚这个国家的一个刑罚，判词之后呢，神都给他盼望，也就是说这四个国家神没有把它灭绝净尽，还存留到现在，哦，这四个国家神没有把它灭绝净尽，还把它存留到现在。其他的呢，在当下神的审判当中就全部消失了。那哪四个国家还存留呢，啊，就是埃及，这四个国家，哦，埃及、摩押、亚门、以兰，这四个国家，他，神的宣判当中都留有余地，让他虽然受刑罚，但是没有灭绝净尽，还存留。所以这四个国家虽然遭受到神的刑罚，但是一直到现在，这四个国家都还存在。埃及是在46章的26节，摩押是在48章的47节，亚门是在49章的第6节， 以兰是在49章的39节，这四个国家哈，所以这四个国家到现在还存留了哈。埃及当然就不用讲嘛，埃及到现在一定有嘛。以兰就是什么？伊朗嘛，伊兰，好，摩押亚门就是那个中东地区沙那个附近的一些民族啦，都还存在。这几个国家还存在，啊，这是对列国的审判的一个格式，啊，一个格式啊，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那个为什么这四个国家不会被灭绝进去呢？因为这四个国家都跟什么有关系？都跟选民以色列有关系。埃及他曾经让以色列百姓居住了430年，孕育以色列的一个地方啦，所以神纪念他们。摩押跟亚门他是罗德的子孙，神也纪念他们。以兰呢，以兰在跟以色列的互动上，哦，是助以色列的比害以色列的更多，哦，害这个选民的更多，哦，其他像腓力士啊，那些阿里不达的那个国家，哦，都是跟以色列是敌对的嘛，哦，这个是死对头啊，其他国家死对头，哦，所以神留有这四个国家都是跟以色列国有密切关系的，都有密切关系的，哦，所以神也眷顾以色列国以外跟以色列国有互动较好的一个国家，所以一直留到现在都还存留了，啊，这个存留应该会存留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哦，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这46章以后哈，46章以后的一个现象。那这个46章到51章就讲完了，啊，因为这个都是一样的哈。这都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哈。啊，因为圣经的主题是在选民啊，不是在这些列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他那些罪恶的事上，不要与他们的罪恶有份呐，啊。看过去就好，不要与他们的罪恶有份哈。啊，看一看，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大概就可以哈。那现在我要谈的是一件事，就是那个骄傲，因为我们刚刚讲。他们所犯的罪哈，共通的罪就是骄傲，大国小国都一样，哦，大国小国都一样，都是骄傲，哦，都是骄傲。那这个骄傲就是最原始的罪了，骄傲就是最原始的罪。那么骄傲是最原始的罪，也是最后神刑罚世人灭绝这个世界的罪。OK， 好，哦，骄傲。所以我们早上不是有读那个不悔改吗？为什么不悔改？硬心是因为骄傲才会硬心嘛。你的心骄傲，你怎么听得下别人跟你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骄傲它是最原始的罪，它也是最后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刑罚世人的罪。因此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信仰的脚步上，我们要警惕这一个骄傲的心悄悄地爬到你的心坎里，哦，爬到你的心坎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哦，那这个骄傲是罪的源头啦，我们的罪都是从骄傲来的，都是从骄傲来，哦，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14章的12节，以赛亚书14章的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14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15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好，这个就是天使犯罪的记录。好，天使犯罪的记录，因为他是明亮之星，他也是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指着荣耀的意思啊，荣光、荣耀的意思。这是从谁来的？从神来的。但是为什么呢？会从天坠落到列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为什么会坠落阴间？为什么会到坑中极深之处？为什么？因为骄傲。你看他十三节就讲嘛，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再来就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讲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注意这句话，他是早晨之子，明亮之星，是神给他的荣耀，是神给他的位分，是神给他的职位，但是他不安分守己，他说他要升到高云之上，他要与至上者同等。至上者是谁？神嘛。所以他是 被神所造，但是他怎么样？他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他的心已经骄傲到要与神比较了。我要跟神一样啊，神啊，我要跟你一样，我摆明要跟你争了。所以他会被坠落到阴间嘛，到这个坑中极深之处嘛。好，那同样的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这边是这样记载，在以西结书是哪样记载呢？我们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很好记得，要把它背起来哈。14乘以2就28，我们看以西结书的28章14节。以西结书28章14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只是十五节，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尽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十六节，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经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十七节，因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也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亲眼亲见，目睹眼见。你看这边就讲，十七节说你因心美丽心中高傲。同样一件事情在描写犯罪的天使被坠落到，这个是讲坠落到阴间嘛，坑中极深之处嘛，这个是讲什么？地上嘛，把它摔在地上嘛。所以地上就是哪里？坑中极深之处，阴间。以赛亚书实际上是讲这样子嘛，以西结书是讲在地上嘛，所以以赛亚书的坑中极深之处的阴间是指哪里？是指哪里？是地上。所以魔鬼会摔到哪里去？摔到地上。你这两个圣经马上做一个类比，我们查经就是这样子，你做一个类比，这叫释经了。你把圣经都抄下来嘛，
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经卷里面所描述出来，你把它抄下来，你就知道原来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阴间坑中极深之处，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什么地上。那这个如果你不信没有关系，你到那个启示录再去查，哦，你查那个启示录无底坑，哦，无底坑啊，魔鬼要把它关在无底坑嘛，对不对？无底坑是哪里？无底坑在哪里？啊？无底坑在哪里？无底坑就是这个什么坑中极深之处嘛，就是什么？就是阴间嘛，就是什么？就是地上嘛。好，哦，你那个读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那个牢狱就是无底坑的原文。牢狱就指着巴比伦，巴比伦就地上。所以魔鬼关在哪里？你不要以为魔鬼关在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不是，魔鬼关在哪里？魔鬼在地上，把它摔在地上来了，哦，所以魔鬼他的无底坑是哪里？无底坑就是我们地上啊，罪恶的世界，就是地上，我们这个地上，哦，这个那个无底坑就是二十章嘛，启示录二十章嘛，还有第九章嘛，还有第十八章嘛，哦，你把它这三章把它对照来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无底坑就是指着地，这个罪恶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啦。所以你不要以为魔鬼被关起来，哦，魔鬼是被摔在这个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现在都跟魔鬼在打仗嘛，打来打去嘛，对不对？打得你死我活嘛，但是死的比较多嘛，被魔鬼抓去的比较多嘛，真正能够打胜魔鬼的不多嘛，靠着神才能够胜过嘛，哦，所以这个是两个地方，我们把它对照来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第一个犯罪的原因是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西结先知说是因为心中高傲，这两个是一样的。那以赛亚书说这个犯罪的天使要把他丢到阴间坑中极深之处，以西结书他说就是在地上，所以地点在哪里？地点在地上。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这个原因，天使犯罪是罪的源头，罪的源头了哈。天使犯罪是罪的源头，罪的源头是因为骄傲，因为天使骄傲，哦，所以骄傲就是最原始的罪了。骄傲就是最原始的罪，也是最可怕的罪。列国为什么被神刑罚？骄傲。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被神刑罚？骄傲。圣经当中有记载很多人的骄傲，在骄傲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腐败，非常败坏的。你看尼布甲尼撒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那个希律王，对不对？他骄傲嘛，王宫里面竟然有一条虫可以把他咬死，对不对？一咬他气就绝了，那多毒啊，比那个百步蛇还毒啊，百步蛇一咬还可以走百步嘛，他一咬气就绝了，那不知道是什么毒虫啊，反正就是从天而来的毒虫，神要刑罚他嘛。为什么？因为他不归荣耀给神嘛，骄傲。所以骄傲是最原始的罪，骄傲最原始的罪，最原始的骄傲是什么？要与至上者同等。那现在要注意了哦，这种与至上者同等的骄傲是由犯罪的天使，就是魔鬼已经递交给我们了，递交给我们哦。好，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啊，这是万恶的魔鬼。在我们现在讲人，人为什么会吃善恶果？除了善恶果看起来好吃以外，善恶果看起来好吃是神创造的时候亚当夏娃就常常看嘛，但是常常看有没有吃？常常看也没有吃啊。到后来为什么吃？这个蛇被，不是魔鬼引诱蛇嘛，撒旦 借着蛇来引诱夏娃嘛。那引诱夏娃的过程当中，蛇讲什么话？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很重要的一句话，变如神。变如神啊，变如神就是什么？你可以跟智障者同等啦，是不是？所以魔鬼怎么死的齁，他还要拉你这样来死啦。魔鬼是因为这样死的啊。魔鬼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被摔在地上嘛，被摔在坑中极深之处嘛。当然他就用这个伎俩来害人嘛。所以他这个灵，天使这个灵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个骄傲的这个试探的。他人怎么可能胜过呢？所以你看，当魔鬼借着蛇要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不是讲说，哎，哇，这个果实好好吃哦，好漂亮哦，好怎么样，好怎么样啊？这些对人类来讲都没有什么影响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你就能够像神一样啊，变如神啊，变如神。好，这个是创世纪的第三章。所以呢，魔鬼已经悄悄的把他因为骄傲所犯的罪给传给了人类，人类的第一代祖先就悄悄的来接受骄傲的罪在他的内心当中。所以你不要告诉人家说你从来没有骄傲过，好，因为这个已经丢给你了，你已经承受了，哦，你已经承受，哦，所以是变如神，变如神。好，为什么主耶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魔鬼要跟智障者同等，人要变如神，所以耶稣基督才需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说了，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保罗对主耶稣救赎的一个阐述。好，腓立比书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基督论的一个经卷，基督论跟救赎论的经卷。好，他在论基督的救赎，所以他第二章里面就谈到这个救赎的过程是多么的奇妙。首先他说，耶稣他是什么？他本来就有，叫本有嘛，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是神嘛。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啊。因为我只有两只手，他就是神，好，他就是神。以后我会背起来，就不用看了。他就是神了，哈。但是他怎么样？他不与神同等哦，注意哈，要特别注意这句话哦。他是神，但是他不与神同等。好，这个是主耶稣他来的，保罗对这一个救赎的阐述非常重要的。他们不是神，他们要与神同等。人不是神，人想要好像神，所以因为这样子，罪就入了世界。罪入世界是这样来的，从天使犯罪被丢到这个地上嘛。人犯罪怎么样？被赶出伊甸园嘛，伊甸园的门就关起来了嘛， 神的国就在神的国在地上就结束了嘛。罪入了世界是将来的，与神同等便如神。那现在这个要与神同等便如神的这个世界已经是罪恶满盈了，神要来拯救这一个有罪的世人，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吗？所以他就怎么样？我是神，降卑，降到最卑微，我不与神同等了。你要与神同等是不是？我不与神同等，从至高者的地位，你是被摔下来的，对不对？你想与神同等被摔下来的，我不是，我自己要下来的，不与神同等。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一个目的，非常重要的，不与神同等。那他不与神同等表现在哪方面呢？好，不与神同等表现在哪方面？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以后是那个得荣耀，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我们看一下，反倒虚己了哈，虚己哈，这个中文有一些咬文嚼字。第一个是虚己，虚己就成仆人的样式嘛，好，成为仆人的样式。再来是，卑微哈，卑存心顺服了哈，存心顺服。顺服，这个是要存心哦，不是表面的，存心顺服。好，这第二个，第三个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牺牲。牺牲的最大表现就是什么？死，死的最大的一个最可怕的地方是十字架。好，这个是主耶稣他用这三件事情来表明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一个是虚己，第二个是顺服，第三个是牺牲。那么这样子完成了刚刚所讲的那个坠入了这个世界嘛？只能够用这三个来完成坠入了这个世界，因为骄傲坠入了这个世界，才能够解决这个骄傲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都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你虚己了，你成为仆人，你顺服了，而且是存心的，你也为了主，为了道理做牺牲了，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因为你这样做你就能够得福得恩，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够得福得恩。所以当你在教会里面很谦卑，当你在教会很顺服，当你在教会 为主耶稣、为信徒、为教会做了很大的牺牲，有什么好夸口的？那个都是在为你自己啊，都是在为你自己。因为你不这样做的话，你还是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你还没有跳脱出魔鬼已经把这个世界框在这一个骄傲的大环境里面。但是你要跳脱出这个骄傲的大环境里面，你不愿意让魔鬼用这个骄傲的框框把你框住，那你就要学习主耶稣。学习主耶稣就是要虚己，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所以主耶稣他才讲嘛，你们要为大的要当仆人服侍人。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当仆人服侍人，表面上是造就别人，其实是怎么样？造福自己。你是要造就别人还是要造福自己？在虚己的这件事情上面，你造福自己的比造就别人的还要大还要多。所以有什么好夸口的？你是在造福自己啊，你不只是在造就别人而已。再来是要顺服，顺服神的道理好像很难，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的话，你还是被这个骄傲的框框魔鬼用这个骄傲的框框把人类已经框住了嘛，你还是在这个骄傲的框框里面，你跳脱不出来，你怎么得救？所以你要顺服，最后还要牺牲，为主的道牺牲。所以虚己、顺服、牺牲，对我们个人来讲，如果以外面的世界来说，你好伟大， 如果以得救的这一个角度来看，你在享福，因为你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跳脱出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把你框住的这个范围，你才有得救的机会。不然你仍然在这个框框里面，在这一个罪恶的框框里面，你怎么得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寻求的是虚己当仆人，顺服是要存心牺牲，而且愿意真的像主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在讲这个以前，他前面讲一句话，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好，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在这里吧，他的心就是他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用虚己顺服牺牲来表彰自己不与神同等，要来胜过魔鬼早在这个世界上用骄傲把你框住的这个范围，他胜过了这一条路，他已经打通了。那今天我们要跟着他走这一条路，才有办法跳出这一个魔鬼早就把你设好的框框里面。如果你没有走他走的这一条路，你再怎么走都走不出来，再怎么走都走不出来。现在主耶稣已经走出来了嘛，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已经查过了嘛，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讲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哪一条路？就是这条路，虚己顺服牺牲的这条路。所以如果你要跟着耶稣走这条路，这条路他已经开通了，那请你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切的作为上，心思意念上，都必须要虚己顺服，还要做好牺牲的准备。这就是我们要跳脱这个世界框框、罪恶框框的唯一一条路，唯一一条路。不然我们都是死路一条，因为只有这条路嘛，因为只有耶稣开的这条路嘛，还有哪一条路呢？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其他的名可以得救的，只有靠他。那只好你在你的信仰生活上要立志虚己顺服牺牲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虚己嘛，很忍耐的听我上课嘛，不然大家都是这是我们以年纪上来讲，很多都是我的长辈嘛以信主的时间来讲，很多都是我的前辈嘛以学识来讲，很多都是我的这个先辈嘛不是那个可耻的先辈啦，是那个先后的先啦，是不是？但是大家愿意啊，为什么？大家渴慕神的道理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啦这个是我们看了这个列国的罪是骄傲那我们想到我们必须一定要这样来追求，只有这样追求我们才能够突破这个世界早就被魔鬼框住的这个罪恶的框框，才能够真的跟主耶稣一样他是我们的长子嘛，我们的出熟的果子嘛，那他怎么样出熟，他怎么样长出来，他怎么样发芽，怎么结果，那我们就跟着他一样就对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好，这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一起默祷。